啊，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再次感谢袁牧师还有 CMT 啊，给我这机会一起来敬拜服侍神。
啊，弟兄姊妹平安。咁，首先感谢袁牧师啊，同埋长老俾呢个机会，我哋喺度一齐敬拜神。
啊，也谢谢 Jennifer 跟他一起来这里做服侍啊。
就系多谢。
但刚才彭长老带我们念了这两段的四世纪的经文。
刚刚彭长老同我们一起读了这段经文。
其实不单这些个小四世的名字我也念不准。
其实不单止这小四世的名字我都不是好读得很准。
而且据有人统计呢，四世纪在旧约当中呢是不太受欢迎的。
并且呢这段经文呢是都不是很受欢迎的。
有人说这些书尤其青少年人年轻人不能去读，有毒害。
并且有人说呢青少年人读这段经文
有毒害。
有害无益的。
但是我相信圣经里的每一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
我相信圣经中每一段经文都是
上帝所默示的。
上帝默示的。
杰尼弗姐妹第一次因为我的国语也不标准，所以求大家保守原谅。
不好意思。
好，那么四世纪呢？其实之前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四世纪前面以色列人在旷野。
四世纪前面是讲的是在旷野。
接下来呢就会有大卫的王国的时代。
接着落来有大卫的王国时代。
所以在这个两个时代当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四世纪，
可以在这两个时代当中呢，基本就是这个四世纪。
四世纪的其实四世纪之前呢，还有一个时期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到迦南，就是四世纪前面呢，还有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
四世纪前面呢，是带。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
大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这就是袁牧师现在一直在讲到的系列。
这个就是袁牧师现在在讲的这个系列。
那所以说这段四世纪这几百年呢，很多人都忽略了。
这个四世纪在这几百年当中是很多人都会被忽略的。
这个特别是这五位小士师的时代更是没有人去关心。
这五位小士师的时代呢更加没有人去关注。
因为那里既没有这个波澜壮阔的世界。
因为这个入面呢是既没有这个波澜不惊的这个事件。
也没有振奋人心的什么好消息。
也都没有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但是就是在那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
但就是这个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
耶和华上帝仍旧在工作，
耶和华上帝他依然在工作，
仍旧在掌权，
仍然在掌权。
所以那一段历史也是救恩历史当中重要的一环，
所以那段历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今天的处境呢也有点类似于四世纪的时代。
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处境呢都是有点类似好像四世纪当中的一个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知道大概两三年之前开始疫情以来。
因为我们的疫情就已经是来到第三个年头了。
那么原来我们这个现在有人开始已经怀念原来那个岁月静好的时光了。
我们已经有些人都很怀念，已经在怀念我们以前的岁月了，很安静很美好的岁月。
因为那个那 那一种美好的时光好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段美好的时光呢，一过去了呢，就回不到转头了。
现在疫情呢还是时断时续，但还没有完全结束。
那这段疫情呢，其实是还是继续延续，但是未完全结束的。
但是我们知道疫情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新时代。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疫情过去呢，一定会有一个很全新的一个时代。
是更好还是更坏我不知道。
是更加好呢，定是更加不好呢，我们现在尚未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耶稣基督来的脚步更近了。
但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耶稣基督的来临的脚步是更加近了。
所以大家对主耶稣快来是欢喜快乐还是恐惧战惊？
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到来是更加欢喜呢，还是担忧？
没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要专注的是主在现在这个过渡的这么一个时期，主给我们什么旨意，这是一个重点。
但是那一切都没什么关系，我们最重要的是关心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
我因为我听不懂广东话，所以不知道讲完没有。今天的讲题是做以色列的士师。
今天的讲题呢，就是做以色列的士师。
原文呢，它是一句动词，就是拯救以色列的意思。
原文那边有一个动词，就是说拯救以色列的这个意思。
盼望大家呢，透过这个讲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在那一段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他的作为。
盼望我们可以经过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
看到神的作为，
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同时呢明白神给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和机遇，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时代当中给我们这个有这个使命和机遇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做合神心意的儿女，
在这个时代怎样去做这个合神心意的儿女
所以我们看看这五位士师，这个五位士师的时代究竟是以怎么样的时代呢？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五位士师里面究竟是什么时代呢？
我们首先从圣经看出，在即使在这样看似平淡的岁月当中呢，这些士师所付出所付出的不会被忘却。
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平淡无奇的岁月中，这些士师的所作所为是不会
被忘却
被忘却
那这五位士师我们名字很难读，我们就不去读
这五位士师的名字又比较难读，我们就忽略他
但是他们这五位士师呢有一些共同点。
那这几位士师的是有一个共同点
这第一个共同点呢，就是关于他们的记录很简单。
第一个共同点呢，就是在他圣经对他的记载呢是很简略的
有些士师呢要三章四章五章经文来记，他的他们五位士师呢只要几节话就讲清楚了。
有些士师呢他们是比较长篇幅的去记载，但是这几位小士师就是比较很简短，几句话就已经介绍完了。
记来记得这么简单，
既然记载得这么简单，
所以有人就说呢，这些士师呢其实都是没有什么，都是不务正业的人。
所以有些人就说了，他们这几位小士师都是不务正业的
没有什么功绩可言，
没什么功绩可言
前面的士师他们都是带兵打仗拯救以色列人，
前面那些士师呢他们都是带兵打仗拯救以色列人，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呢没有战场也没有战马。
今天这几位小士师呢，就是我们看到是没有战争也没有战场
只看到很多的驴驹，对吧？
只是可以看到很多牢区、
驴驹是不能去打仗的哦。
牢区是不可以用来打仗
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士师的功绩呢，不是在战争年代，而是在和平的年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士师的功绩并不是在这个战争的年代，是在这个和平的年代。
那么和平年代里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这个和平年代当中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呢？
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圣经呢就冇明显讲俾我哋听，
但是又在暗示我们。
但系咧，佢喺度暗示我哋。
比如说刚才说，其中一位士师叫雅尔，做士师22年。
其中我哋啱先读到经文就系讲雅尔，佢作为一个以色列嘅士师22年。
他有30个儿子。
佢有30个儿子。
然后呢，他可能在那里建立了30座城邑的一个联盟。
佢喺嗰度建立咗一个三十座城邑嘅联盟。
这个联盟是以这个士师的名字来命名的。
呢个联盟咧，佢系以呢个士师嘅名义嚟
命名
嘅。
所以也就是如果这样的话，说明这30座城邑的以色列人就抱团连在一起了。
咁即系讲明说明咧呢、这个佢哋系同埋以色列人系抱团一齐聚集埋一齐嘅。
又比如另外一位士师叫比赞。
又例如有一个士师叫做比赞。
他也是用他他可以可能有他30个儿子、30个女儿，这个联姻啊，儿子结婚，女儿嫁出去。
佢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佢又藉住呢个佢哋嘅联婚。
然后呢，把一些个支派呢结成联盟。
佢哋将呢啲支派结成联盟。
另外还有一位士师叫亚顿，做48年。
仲有一个士师，佢嘅名叫做亚顿，佢作以色列嘅士师有8年。
他也可能借着他40个儿子、30个孙子，在那里管理着70个部落。
佢又藉住佢40个儿子同埋30个孙子喺呢、这个。管理这个部落。
所以这些部落联盟、支派联盟还有城邑联盟大家连在一起，可能就是共同抵御外敌的一种新方式。
这些部落、这些支派、这些成立它的联盟，它是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怎样去防御外敌的这个方式。
大家知道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根筷子好容易折断的，
但是一双筷子、两双、多双筷子放在一起就不容易折断了。
但如果一双筷子或者多双筷子呢，连在一起我们就不是很容易折断的。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所以这个就是团结的力量。
之前以色列人一直受外敌的欺负，
所以这样呢就不会被外敌的侵入了。
现在以色列人开始抱团团结在一起了，就大家不容易去欺负他了他们了。
所以以色列人他抱团一起聚集在一起呢就不会
如果是这样对不起，
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侵略。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些士师的功绩不可小看。
如果这样看呢，这些小士师的功绩呢是不可以小看他的。
我们中国古人的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们中国有一个兵法叫做不战而屈之兵。
所以不打仗别人就不来欺负你，这个事实比打仗去拯救以色列人的功劳是不是更大？
我们不需要去打仗我都可以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功绩是不是更加大啊？
所以这些士师呢也可能用这些个不同的联盟、部落的、城邑的还有支派的联盟，让以色列人重新聚集在一起。
所以他们藉着这个不同的联盟这个支派他重新聚集在一起。
所以不过当然这一切呢都是圣经学者一些合理的推测。
当然一切呢都是圣经学者这些是对他的合理的推测。
圣经只是明确记载了一点，
圣经是很明确，只是明确地记载了一点。
这五位小士师 这些士师死了之后都得以哀葬。
这些小士师他们死了之后他们得以安葬，
而且坟墓呢都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都保存完好，
并且呢他们的坟墓都是保存得好好。
这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什么？
这说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纪念他们的付出。
咁系讲明呢个以色列人对佢嘅纪念，佢哋对佢纪念嘅，表明佢哋纪念佢哋嘅付出。
所以虽然在这种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士师的付出是什么，功绩是什么，但是以色列人都纪念。
虽然系睇落平淡无奇岁月中，尽管我哋冇人知道呢啲领袖嘅功绩，但系以色列人系会记得嘅。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加重要的是，
圣经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笔墨说他们死了埋葬了在哪里现在还在，为什么这么写呢？
为什么圣经中还要记载这些他们死了又安葬这些这样的记录呢？
说明上帝更不会忘却，
就是说明我们上帝更加不会忘记。
在圣经的记录就是最好的明证，
圣经的记录呢就是最好的明证了。
所以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第一条启示，
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第一条的提示，
就是如果是服侍神为上帝而做的，
如果我们服侍神是为上帝而做的，
我们不怕这个别人不知道，不怕别人看不到，
我们不怕其他人看不到或者他们不知道，
因为只要上帝知道，上帝看到，上帝纪念就好了。
因为只是我们的上帝看到记得，那就已经足够了。
那对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世界，我们的有什么可以应用呢？我们今天怎么应用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默默无闻的服侍神，
其实我们都可以默默无闻这样去服侍神，
无论是默默无闻的爱心的付出关怀，我们的肢体，我们的灵舍，我们的社区，
无论是我们默默地付出我们的关怀，
或者说是个人的抬到把福音传给一个个人，
但是我们每一个怎么样去传福音，对每一个人的关怀，
或者呢做这里我们教会的同工，做执事，做长老，
或者是做不同的服侍，不同的同工，
或者这些什么有名的同工执事长老都不做，但还是在服侍神，
但是又或者是做不同的长老或者很出名的长老，我们都不需要。
我们国语堂就有人说，我什么这些都不要做，但是你要我做什么服侍神都可以做。
我们国语部有就说
什么同工长老都可以不要这些名，但是我做什么服侍都可以，
什么名义我们譬如长老，我们都不需要计较，我们但是我们就去做服侍神就得了。
是，也无论我们为主做的是什么，
我们也不论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事，
无论是多么的平凡，
我们不理是有几咁平凡呢，
无论是多么的这个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你在做，
我们都不去理我们身边的人究竟知不知道我们在做着什么事，
但是这些重要吗？
这些重不重要呢？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神知道，神看见，神纪念。
重要的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看到，我们的神纪念。
因为这必要存到永远。
可以，这一样东西是可以直到永远。
所以正像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所劝勉的那样。
正如我们使徒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说。
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平淡的年代里面，另外一个神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选民的需要不会被忽略。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平淡无奇岁月中， 选民的需求是不会被忽略
的。这些小事是许多共同点，刚刚第一个共同点是说他们不务正业，对不对？打引号的
你不是小事实，还有一个很相似之处呢，他们就是说被
那么第二个共同点呢，他们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就是都是在两次内战之后的喘息期。
第二个共通点呢，就是他们都是内战之后的一个喘息期。
这是我们读了刚刚两段，一段是第十章，另一段是第十二章。
刚才我们是读了经文是第十章和第十二章。
十章是在亚比米勒的内乱之后。
第十章是讲亚比米勒对内战之后的。
第十二章那三位士师呢，是在耶弗他秉政时期，也是在内乱发生以后。
第十二章是讲另外一个内战之后。
那么我们知道每一次大规模的内战内乱以后，以色列人都需要这个休养生息。
是每一次的内战之后呢，以色列人都是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一个。
所以那两个时期呢，军事色彩呢可能被刻意的淡化了。
咁嗰两个时期嘅军事色彩咧，好有可能被淡化。
但是民生呢，却被有意的强调了。
但系佢哋嘅民生系被有意咁强调。
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
我哋可以从圣经嘅字里行间可以睇到。
那五个士师的时代。
嗰五位士师嘅时代。
以色列人生活在相对和平的年代。
以色列人在生活在这个 相对和平的年代。
我们刚刚读圣经可能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我们刚读圣经的时候呢，是可能发现一个很惊讶的事情。
那些士师基本上个个都是儿孙满堂，而且还相当富裕。
士师的家庭呢，就是相当于相当富裕，他们儿孙满堂。
比如说雅尔有三十个儿子。
就譬如雅尔，他有三十个儿子。
骑了三十匹驴驹。
他们都是骑着三十匹驴。
每人一匹驴驹啊。
每一人一。
这相当于什么概念呢？
这个相当于什么概念啊？
相当于今天你每人每你每个儿子，你给他买一辆宾利车啊。
相当于一个
袁牧师可能给两个女儿都买了一辆。所以呢，不是一个人有三十辆宾利，但是每个人三十个儿子每人都有一匹驴驹，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 有一台宾利车，但是每一个儿子有一头驴驹已经很了不起。
那另外比战呢，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都嫁出去了，三十个儿子都娶了三十个从外乡娶来的儿媳妇啊。
这个比战他有三十个儿子有三十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他的众子他又娶了外乡的媳妇。
这个呢一嫁一娶，这要很多花了很多很多钱啊，我们知道啊。
这个一嫁一娶呢都是很花费很多的金钱。
更夸张的是还有一位士师叫亚顿啊。
还有一个就是亚顿了。
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匹驴驹啊。
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他们都是骑着七十匹驴。
一个家庭你想一想，整齐划一崭新的七十辆宾利停在他家的前院后院，厉害吧。
我哋想象一下，如果有几十辆宾利车喺你个屋企门口停住，哇！呢个真系好壮观。
但是很多人呢，只注意到那些个士师都是人丁兴旺。
咁我哋好多人可能净系注意到呢家庭嘅人丁兴旺。
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孩子都能够顺利健康长大成人。
但系好多人可能冇注意到咁多。婴儿他们都可以长大成人。
换句话说，在那些世师的家庭，孩子的存活率很高，对吗？
即系换句话讲咧，就系、是、我哋世师嘅家庭入边，佢嗰啲婴儿嘅存活率真系好高嘅。
有人做过调查。
有人做过调查。
任何一个地方在同一个时期。
任何一个地方是同一个时期，
各个家庭孩子的存活率基本上是一样的。
各个家庭他们的存活率他们都是一样的。
这个哪怕是上面最上面是帝王的家庭跟老百姓的家庭，孩子的存活率差不多是一样的。
无论是皇室的家庭或者是老百姓普通家庭，他们的婴孩的存活率都是两者差不多。
那就说明什么呢？
咁呢个系说明咗乜嘢咧？
说明这不是一个特别的现象。
咁呢个说明咗呢个好特别嘅现象。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好普遍嘅现象。
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各个家庭都是什么？人丁兴旺。
即系说明当时以色列各个家庭佢哋都系好人丁兴旺。
而且，每个家庭是不是够吃够生活够用呢？
他们的家庭是不是只是够食够用呢？
同样也是水涨船高了。
同样都是水涨船高。
虽然以色列人当中有驴驹的有宾利车的很少。
虽然以色列家庭当中他们有驴驹有宾利车的很少。
不然太稀奇的就不会写了。
如果是太稀奇的事情他们都不会写在圣经里。
但是呢，以色列各个家庭的生活水准也一定比战乱的时候要好得多。
但是以色列家庭的生活水准他一定 是比战乱之前之中是好很多。
换句话来说呢，
换句话讲呢，
这五位士师秉政的时代，
这五位士师秉政的时代，
整个迦南美地整个应许之地重新出现了久违的一幕。
整个迦南地他们重新出现了一个久违的一幕。
也就是什么呢？男婚女嫁生儿育女生生不息的繁荣景象。
这一幕就是男婚女嫁生儿育女生生不息的繁荣的景象。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咁呢个系代表咩意义呢？
我们知道在创世之初，
我哋知道喺创世之初，
耶和华上帝就赐福给始祖。
耶和华上帝就赐福俾始祖，
对他们说，
对佢哋讲，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这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
又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讲到。
换句话说，生养众多就是上帝赐福给他选民的标记。
换句话讲咧，生养众多就是上帝对他选民的祝福的标记。
因为这一切在战争、饥荒或者瘟疫的年代是很难奢望的。
因为这一切咧系饥荒。战争饥荒当中这个瘟疫的年代是我们是难以奢望的。
那所以在那些饥荒战乱年代，不要说小孩子养不活，连大人自己都不一定能够活下来。
在这个战乱当中呢，没有说小孩子不可以成长，连我们大人都无法生存。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看似平淡的岁月当中呢，选民的需要神不会被神所忽略。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在这个平淡无奇的岁月中，我们选民的需求是不会被忽略的。
神的祝福在这个时期也是都是非常明显的。
神的祝福在这段期间呢是很明显的。
我刚刚说今天的时代呢，就好像在旧的时代和新的时代的当中，
在这个新旧的交替这个时期的当中，
经过过去两年多反反复复的疫情，
经过这个疫情反反复复
的疫情，各种各样的病毒变种反反复复的出现，
这个疫情这个病毒的变种反反复复地出现，
我们哪怕打了四支疫苗都还会这个阳性，对不对？
哪怕我们打了三四针，我们都会得到这个病毒。
最近其实很多人，我们身边包括我们教会这个时不时都中了阳性。
这个是我们成日都会听到，甚至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教会都会有这个 positive 这个 出现。
而且这个除了现在除了疫情以外，各种各样的坏消息充满在这个新闻当中。
并且呢，除了这个疫情之外，还有很多不好的新闻。
这个美国枪击枪毙人多。
美国我们经常都听到这个枪击案。
甚至这个杀人杀到教会里教堂里去了。
甚至乎枪击案杀人可以去到教会当。
所以我们也有弟兄姊妹听到这样的消息说，既然教堂里都有人被杀了，那教会里有没有神呢？有没有上帝呢？
所以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听到说杀人可以去到教会那里，我们就究竟我们教会有没有神啊？
而且在这个时代呢，好像现在世界各国的领袖也平庸无奇。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各地的领袖 是比较平庸。
过去美国历史上像华盛顿、像这个林肯、像这个其他有名的总统，现在好像一个都没有。
我知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美国的总统，譬如华盛顿啊，那几位比较好有出名的总统，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我们看不到。
这个很像那五个士师的时代，
就好像我们圣经当中这个五位士师的时代。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就是在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时代，
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平淡无奇的这个时代，
看似看不到那种力挽狂澜的领袖的时代，
看起来好像我们看不到一个出现一个力挽狂澜的这个领袖的时候。
我们的神他仍旧在默默的工作，
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都是默默地为我们工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我们的负担、我们的顾虑、我们的需求，神都会顾念。
所以在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平淡无奇的岁月，我们的负担、我们的顾虑、我们的需求，我们的主都不会被忽略的。
越是在这个世上我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我们越是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越是在这个世上看不到一位你想出现的一个强有力的领袖的时候，
我们越是想看到出现一位很超级的领袖的时候，
神就是让我们把眼目单单的转向谁。
神要我们将我们的目光转向哪个？
转向耶和华神。
我们就转向耶和华神。
不看任何的人，只单单的仰望神。
我们不看任何人，我们只是望住神，我们单单这样去仰望神。
就好像彼得在这个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只不借一人，只借耶稣。
就是彼得他
不借一人，只借耶稣。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好不好？
好不好啊？
好，马上就应该结束了然后还有一条，就是救恩的进程在这样的时代也没有被停滞。
还有这个救恩的时代是不会被停滞。
这五位小士师还有一个特点。
这五位小士师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前面说了不务正业，也可以说是不务正业也好，然后这个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被认为是来凑数的。
前面讲到呢，是就算他们是不务正业吧，人商人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六位出名的士师，大士师。
圣经当中呢，我们还知道是有六位的大士师。
但是六位是一个不完整的数字。
六位呢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因为圣经里十二好像才是一个什么完整的数字。
圣经里面讲十二这个数字才是属于一个完整的数字。
所以就把这些人加起来，再加上前面一个小士师，就十二凑足了，对吗？
那是不是将前面六位大士师和加上这个小士师凑埋十二个就凑足了呢？
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另外一组数字，如果你对数字很敏感的话。
我们可能会忽略了一组数字， 如果是我们对数字比较敏感的话，
啊，就是这些事实究竟他们执政了秉政了年数究竟是多少呢？
那这些事实他们执政秉政的年数是究竟是几长？
啊，有人记得最长的不过23年啊，
最长的呢是23年，
最短的只有7年，
最短的呢是有7年。
不过五位士师加起来总共多少年，有人算过没有？
这五位士师他执政的年数总共加起来有多少年，你们有没有计过？
可能因为分开两个时期没有人会去加啊，
可能是太多，所以我们没有加在一起。
你去加一加就发现呢，不多不少，正好70年。
其实我们加在一起是不多不少，正好是70年。
在这个圣经或者在人类历史上，70年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数字，一个年代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70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无论这个是拼凑出来的凑巧也好，重要的是这70年里面上帝的作为没有人可以忽视。
无论这70这个数字是拼凑出来还是巧合，这个是70年是对于上帝来讲是不可以被忽略的。
那70年里面其实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咁喺呢70年间呢，系出现咗一啲好有趣嘅现象。
有这个父子两代或者祖孙三代人一起来秉政的。
有呢个父子两代咧，或者祖孙三代一起执政嘅。
而且那些士师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是骑着驴驹一起来秉政，对不对？
而且系呢个士二代、士三代，佢哋都系骑住驴驹一起出现呢个。
这个在圣经当中驴驹是有特别的含义，
在圣经里面呢，驴驹是象征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王他是骑高头大马还是骑什么？
我们知道大卫王的出现是骑着高头大马还是骑着什么？
就是骑着是驴驹的，
但是骑着驴驹出现的。
所以他是一位和平之君，
他一位和平之君。
所以我们把这些人两代人三代人一起执政，把他们骑着驴驹，这些现象都这些要素都放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士师他们出现的时候都是骑着驴驹的出现的时候，那这些要素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就不能看出以上这些个现象呢都是在王国的时代来临之前。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王国来临的时代，
隐隐约约的把未来理想的君王治理模式让我们先看到了。
这个王国时期来临的之前，我们隐隐约可以看到这个君王的治理模式，
也就是一种连续的稳定的和平的治理模式。
这个即是它是一个连续稳定和平的治理模式。
其实全人类都是盼望这种一种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一种安宁的、平稳的、和平的年代。
所以其实我们全人类都是向往着一个很安宁、很和平、很祥和的时代。
但是哪一个君王可以带来这样真正的年代呢？
但是哪一位君王可以带到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时代呢？
只有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
所以主耶稣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虽然没有带着王冠，但是他的坐骑是什么？就是驴驹。
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虽然不是带着王冠，但是他出现的时候是骑着驴驹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真正要把上帝的国度完全的带到我们他主里每一个他的门徒当中。
所以我们要等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就会带是完全带着
所以我们今天对不起，所以我们今天看士师记
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士师记
发现接下来的王国时代是来了。
所以我们要提到王国时代的来临。
好了，主耶稣第一次也来了，
主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已经来
现在是在主耶稣两次来临当中。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当中。
所以我们是不是看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憧憬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呢？
我们可不可以回顾历史去看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反观历史上以色列人有三次立王的尝试，以色列历史上有三次立王的尝试。
我们可以看回以色列人历史上有三次立王的尝试，
最后一次是在这个扫罗，但是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了。
但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但是后来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却被神所兴起。
有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是被神被兴起。
所以这一切，我们看这个圣经的历史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咁呢一切圣经带给我哋启示系乜嘢？
历史是神所掌控的。
历史系神所掌控的。
所以谁也不要给上帝带节奏领风向。
所以我哋边个都唔好同上帝带节奏领风向。
那么从微观的角度来说，神也是掌管我们每一位人生的。
从呢个悲观嘅角度讲，上帝都系掌管我哋嘅人生嘅。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跟随耶稣基督，
千万不要走到主耶稣的前面去。
我们千祈不要行在耶稣基督的脚
步，凡是紧紧的跟随主的脚步，
凡事都要跟随上帝的脚步，
凡事才能够水到渠成，
那我们就会可以水到渠
成。说到这里，我们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个感受。
讲到呢度咧，疫情爆发以嚟，我哋都有一个感受。
几乎我们所有的计划，短期的、长期的，都被打乱了。
几乎我哋所有人嘅计划，短期嘅或者长期嘅，都被打乱咗。
因为这个计划跟不上变化快。
因为呢个计划比唔上变化快。
这个变化就是病毒的变化，变种非常快。
更加比不上这个病毒的变化来得快。
所以我们几乎是在这个一种七零八落当中，我们过我们的日子。
所以我们都是觉得很七零八落啊，这些日子。
但是不要忘记。
但我们不要忘记。
神一直在动工。
神一直在动工。
圣灵一直在默默的动工。
圣灵一直这么默默在。
所以福音一直在广传。
福音一直在广传。
我们知道今年年初，这个牧师也给真的是也给好几位受洗礼，对不对？
我们过去这两年，我们原牧师都是为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受洗。
我们全教会今年以来都有不断有人有觉志，有受洗礼，也有参加我们的教会。
我们全教会呢，我们都有不单止有这个有人决志信主啦、受洗啦，还有很多新人参加我们成长小组。
所以在这样一种疫情好像四段四四续的时代，
这个疫情好像断断续续的时代，
我们不要去问神什么时候疫情结束，
我们不要去问神究竟这个疫情几时
结束。我们要问神，我们在这个时代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代，你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应该要问神，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你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
你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
所以不要浪费现在的每一天。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今天的每一日。
我们虽然做不了很多事情，
虽然我们做不到很多事，
但是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去做能做的该做的事情。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去做应该做的事。
因为神仍旧在他人神仍旧在工作，
因为神他依旧在工作。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
这个好特别的时代。
跟四世纪的时代是很相似。
这个同埋四世纪的时代是很相似的。
我们如果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读出神来。
我们在这个从这个圣经当中是读出这个神的。
我们在今天的时代也能看到神的作为。
在今日的时代可以看到，也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如果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能够看到神给他指明的他的旨意，
如果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给我的子民的旨意，
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的人也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跟随主的人也可以行在主的旨意当中。
所以愿主祝福每一位。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巴不得我们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看现在的时代，
包括我们将来翻转头看回这个疫情的时代
啊，这是一个蒙恩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 蒙恩的时代
，所以珍惜今天的每一天
，
与主同
珍惜今天的每一日，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啊，这作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大家，也谢谢 Jennifer，
多谢大家，不好意思
啊，谢谢啊，谢谢。